人民广播电台，
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，
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，
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，
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。关注现实，聚焦校园，智慧探讨，力作奉献。听众朋友，我台从今天起首播由北京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校园科幻小说《非法智慧》，作者张之路，由徐涛、李慧民演播。
我们的故事发生在5年前的秋天。医学院脑神经外科的陆祥峰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会见了一个陌生人。陌生人是陆教授的助手江帝带来的。陌生人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但说出话来却让人吃了一惊。
只要研究需要，多少钱我们都可以提供。
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表情并不见张狂。陆祥峰暗自冷笑。
你说的多少钱是多少？
陌生人笑了，笑得很可爱，也很诚实。
您总不会把全世界的钱都加在一起说吧？啊！
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，好像就在这一瞬间，他们都知道了对方的实力。
哎呀，电脑迟早要超过人类的智慧，我一定要把电脑和人脑直接结合，这种机器与人的混血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新息人类。陆祥峰这样开始介绍他的研究课题。把电脑用导线与人脑的神经连接起来吗？如果光是这样，问题就简单多了。实际上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人脑中植入芯片，与脑神经直接连接。目前正在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症和听觉障碍，还有癫痫症。当病人发病的时候，芯片就会适时地发出电脉冲，制止病人发病。
陌生人向前探了探身子，做出了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从战略上来讲，我一定要做一种真正的人类和机器混血的物种。人脑中的芯片将与所有的脑神经互动，这种芯片或者叫超微机器人，不但会扫描所有的脑神经细胞，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脑神经细胞内容的庞大资料库，而且还会通过无线电通讯系统与脑外部以外的电脑和网络联系起来。那么这种芯片有多大的体积呢？
陌生人说完，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。
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用在电脑上的碳分子，它的计算能力远远超过目前的芯片，因此我认为它的体积会非常微小。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将来制作出的芯片体积会比人的红血球还要小。
陌生人皱了皱眉，他实在想象不出一个比红血球还要小的芯片是个什么概念。
对不起，从理论上说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我很欣赏您的雄心壮志，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 目前在技术上已进展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这次具体合作的芯片实际上会有多大？
陆祥峰环顾左右，看见了一个广口瓶，透明的瓶子里有几只实验用的瓢虫。夕阳的余晖从窗外照在瓶子上，瓢虫那血红的底色与漆黑的斑点相互的映衬着，色彩格外的鲜明。陆祥峰说：“
大约就像七星瓢虫那么大点儿。”真是不可思议。陆教授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这样的芯片和人的神经靠什么导体连接呢？
陆祥峰看出了陌生人对这个领域的无知，于是开始热情地讲解起来。
是这样，在一般人的概念中，说起导体，脑子里就立刻会出现庞杂的输电线路，像什么带着塑料胶皮的导线啦、最起码是根细小的金属丝。其实啊，在我们生物物理的领域里，这些导体已经有了根本的飞跃，可以说是由于量变带来的一种质的飞跃，它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导体了。
陌生人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快，他似乎不愿意别人这样给他上课，但是他仍然力求平和地问：
您只要告诉我这种导体的样子和名称就行了。
陆祥峰笑了笑，体谅出了对方的心思，但是他的自负与才华却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他的思路。
在最新一代的芯片中，晶体管连接的导线已经被蚀刻到只有 0.18 微米，目前正准备突破 0.1 微米的大关，大约就是人头发的1/500或者1/1000。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金属，而我们现在用的导体不是金属，它叫生物介质。
陌生人点燃了一支烟，他希望听到的是这种生物介质是什么颜色、什么形状，连接的地方是用胶来连接还是用线来缝合。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大学的实验课上组装电视机的时代，他总想着导线之间的连接是要有焊接点的。
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您的七星瓢虫？陆教授，5年。好，就5年。在这5年当中，我们全力支持您，但我们有一个条件，这项科研成果不能向任何人透露。那是当然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，我们需要世界上最新的有关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。没问题，放心，这绝没有问题。
助手江帝提醒说：
得到最新的科学成果还不光是个钱的问题。
这是助手江帝在今天的会见中说的唯一的一句话。陌生人站了起来：
好，只要你们提出成果或专利的名称以及实验室的名字。
会见结束了，研究课题的代号就被定名为七星瓢虫。陆祥峰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这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见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。
陆祥峰今年48岁，他在35岁以前 几乎是一直在学习。他毕业于某名校的生物物理系人工智能开发专业。大学毕业后又读了计算机的硕士学位。本来他可以在一个研究所有个很好的位置，可又匪夷所思地在音乐学院攻读作曲专业的学位。
陆祥峰在交响乐团当指挥的哥哥陆祥云开玩笑说：
这可是我的地盘，你要来抢我的饭碗吗？啊！
陆祥峰笑了笑：
我们学音乐的目的不一样，你学音乐是为了艺术，我学音乐是为了技术，你研究音乐是为了让人愉悦，我研究音乐是为了知道音乐为什么能让人愉悦。你的归宿是艺术的灵魂，我的归宿是大脑的中枢神经。
在陆祥峰专门学习的生涯中，最后是到国外读了医学院脑外科的博士。现在呢，他正式的职业是医学院脑神经外科的教授，偶尔会临床给病人做脑神经的手术。
5年的时间匆匆过去，5年中，陆祥峰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和手术台旁研究他的瓢虫。他不但才华横溢，而且精密过人。他在研究的同时，也密切注视着全世界有关电脑生物医学的各种消息。一旦有了先进的发明成果，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，只要他需要，陌生人都会不惜任何代价和方式搞到手，及时提供给他。
陆祥峰工作很辛苦，但是心情非常的舒畅。他从事医学研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这样顺利而效果显著。陆祥峰的外表英俊潇洒，虽然已是人到中年，虽说已是功成名就，但却没有一点儿慵懒迟钝的神态和情绪。医学院的同事们每次见到他，他总是那副精神焕发、朝气蓬勃的样子。
陆祥峰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手术的精湛，在医学院都是首屈一指的。每届国际生物和医学年会召开的前夕，他都会收到措辞诚恳的邀请函。
陆祥峰经常光顾附属医院的病房，而且越是疑难病症，他越是要亲自诊断和主刀手术。因此呢，在这5年当中，没有人想到他正在从事着另一项秘密的医学研究，更没有人知道他经常的彻夜不归。他的妻子早已和他分手了，他的儿子基本上习惯了独自在家。
大家只是渐渐地发现，最近一年来，陆祥峰教授在医治脑瘫病人和精神病病人方面很有办法，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以往，医生在这两种病人面前是力不从心的。脑瘫病人不必说，那是大脑发育不完全，精神病人也只能靠药物控制和心理治疗。可是经过陆祥峰教授的手术之后，情况却大有好转，
效果是明显的，原因却没有人知道。医学界和医学院都希望陆祥峰公布他的治疗方案，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医治了这些病人。陆祥峰呢，却婉言谢绝了。
哈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什么科研成果，无非是把活做细就是了。
人们哪里肯相信呢？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，陆教授有许多手术是不许任何外人在场的，不但一般的医生不可以，医学院的院长也不可以。手术的时候，只有他的助手江帝在场，麻醉师和其他护士在完成准备工作以后一律离开。
人们已经猜到，陆祥峰一定有了特殊的发明，或者用了什么神奇的药物。但陆祥峰不愿意公诸于众。许多媒体早早嗅到医学院那位陆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将要诞生，于是死缠活磨地打探消息。一瞬间，陆祥峰成了众目睽睽的神秘人物。
当医学院的院长侧面向江帝了解的时候，这位沉默能干的不到40岁的男助手只是笑而不答。面对巨大的压力，陆祥峰却是稳如泰山。
哼，我可以离开医学院吗？
陆祥峰强硬地回答了院长希望他说出真相的愿望。与其走掉一个天才的专家，不如让他安心地留在医学院为广大的病人救死扶伤。
陆祥峰心里明白，表面上他医好了病人，其实正是这些病人帮助他完成了七星瓢虫的临床实验。但陆祥峰心安理得，那些病人与其当废人，不如碰碰运气。况且陆祥峰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。
谁也没有料到，就在5年的时间即将过去的一天，陆祥峰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忽而一言不发，忽而疯疯癫癫，胡言乱语。
人们感叹地说，哎呀，陆教授真是好可怜
啊。就是啊，
他治好了那么多的精神病人，可是他、嗯、你看，哎呀，他自己倒变成了疯子。
哎，再后来呢，陆祥峰突然死了，死于家里的煤气爆炸。追踪陆祥峰近1年的记者们没有从陆祥峰的嘴里探出一点儿他的科研成果。
电视台在昨夜今晨的栏目里感叹，一颗生物医学界的星辰陨落了，带走了许多的秘密和无尽的遗憾。
桑威终于坐在了孟九中学的教室里，报道的时候的兴奋暂时消退了。桑威默默地打量着周围的新同学，
教室里的脸都是陌生的，几乎是一水的男生，前后左右都是，好似一盘围棋。如果把男生比作黑子，女生比作白子的话，桑威这个白子的周围都是黑子，一口气都没有，早就该被搅吃了。算上他，整个棋盘上只有5个白子，黑子们却有40多个。在一个高智商的班里，黑子总是大大超过白子的数目，这不足为奇。
桑威有一些悲哀，又有几分庆幸。不论白子还是黑子，他终于是这个黄金棋盘上的一员了。 现在，另外那四个白子就横坐在临时的座位上，以便和四面八方的黑子交谈。只有桑威默默地体味着陌生而又新奇的感觉。没有人找他说话，他也没有与别人交谈的意思。
一只很小的花背小虫沿着墙与天花板交界的棱线在爬，这可能就是生物课上讲的七星瓢虫吧。桑威的眼睛很好，他甚至看见那小虫的翅膀在鼓动。果然，花背小虫飞翔起来了，悠悠地画出一条弧线，飞到敞开的窗前，稍稍在窗台上停顿了一下，又飞了出去。它降落在一棵临窗杨树银白色的树干上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树皮上的一个小斑点。
孟九中学是一所很安静的学校，就像真正富有的人穿着朴素，真正有学问的人虚怀若谷一样。孟九中学也拒绝张扬，各种媒体和网络上很少见到有关他的报道和消息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是这所城市中最优秀的高中。学校从来不公布他每年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和人数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在国内外众多名牌大学和许多重要的工作岗位上，都有来自孟九中学的学生。
孟九中学虽然不动声色，却有许许多多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因为能成为这所精英学校的一员，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。
桑威是个内向甚至有些胆小的女孩，但是她那秀丽而不失朴实的外表和她从不主动与人说话的习惯，使她在男孩子心目中很神秘很高傲。桑威心里明白，她一点儿也不神秘，只是羞怯而已。别的女孩一害羞就脸红手足无措，而桑威呢，只是默默地不说话。其实啊，桑威的心里慌得要命。
起风了，白杨树轻轻地吟唱起来。桑威心中掠过一丝惆怅。为什么？桑威说不清楚。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敞开的教室门前出现了一位女教师。
女教师很好看，也很年轻，精明干练中透着几分随意，那随意可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气质自然的流露。桑威有些喜欢这位新老师，这位新老师可能就是班主任吧。
长篇校园科幻小说《非法智慧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